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节华语节目。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15号星期六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我们现在请小山来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提要。
中国当局星期六非常低调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举行了葬礼，刘晓波遗体在告别仪式之后被火化。刘晓波生前最后日子的保外就医中国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所在地的沈阳市政府官员取代了沈阳司法局宣布刘晓波遗体火化的消息，并强调符合中国北方死后三天遗体火化的习俗，以及遵照刘晓波家人的意愿。法新社说，国际社会关注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命运。中国维权人士、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勇今天坐满四年牢狱刑期，获释回家。许志勇监禁的北京监狱官方发布消息指，许志勇受到家人在监狱出口处迎接，许志勇出狱是否受到监控情况不明。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小山继续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当局星期六非常低调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举行了葬礼，刘晓波遗体的告别仪式在举行完之后，他的遗体被火化。刘晓波生前最后日子的保外就医中国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所在地沈阳市政府官员取代了沈阳司法局宣布刘晓波遗体火化的消息，并强调符合中国北方死后三天遗体火化的习俗，以及遵照刘晓波家人意愿。法新社说，国际社会关注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命运。据法新社发自沈阳的消息，中国官方远离所有关注目光，而不是声张火化了刘晓波遗体。当地市政府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由官方发布的刘晓波遗体告别仪式照片显示，刘晓波遗孀刘霞佩戴黑色眼镜，在刘晓波遗体前悲伤哭泣，刘晓波的家人也在场。刘晓波的遗体由白色鲜花环绕。中国官方拒绝所有关于仓促火化的指控，坚持此举符合中国北方习俗。61岁的刘晓波被宣布患上晚期肝癌不治身亡，中国当局拒绝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和自由死于国外，引致全球对此批评。生前是作家和教授，刘晓波于2008年12月遭逮捕，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刑11年。刘晓波只是在五月底宣布肝癌晚期时被允许保外就医。中国官方没有提及刘晓波骨灰的处置情况，官员说未来适当的时候将宣布结果，但表示决定将会遵循家属的意愿。法新社说，刘晓波逝世以后，舆论关注目光聚焦刘霞的状况。刘霞从2010年起就被监视居住，这位诗人与摄影师只是在刘晓波病重时才被允许前往保外就医的医院与丈夫刘晓波在一起，但刘霞与外界接触联络被严格监控限制。美国与欧盟都呼吁中国允许刘霞离开中国。沈阳地方官员应译为张庆阳肯定，据他所知刘霞完全自由，并说刘霞从此可以自由行动。而且官方指出，刘晓波遗体告别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刘霞尽管很难过悲伤，但得以长时间凝视刘晓波的遗体。中国官方强调，大丧期间刘霞最好不要被打搅，不要接受来自外界的纷扰请求，并说这是家属的意愿。
刘霞女士呢是中国公民，中国有关部门呢会依法保护她的合法权益。据我了解，刘霞现在是自由的，但是刚刚失去亲人，极度悲伤，尽量让刘霞在刘晓波死亡后呢处理后事期间呢不受更多的外界干扰，是家属的希望，也是人之常情。根据家属的意愿和北方当地的风俗习惯，刘晓波遗体火化 已于今天早上进行，火化前进行了简短的告别式。
据法新社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表达对刘霞状况的担忧，该委员会呼吁北京当局允许刘霞离开中国。刘晓波生前在美国的律师加莱德·肯瑟尔指出，国际社会应当尽快行动将刘霞救出中国。他说，刘霞有权利在有生之年按照意愿平和安静地生活在中国之外，远离恐惧。刘晓波病重与死亡事件受到多个国家的批评，这些国家呼吁中国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中国说已经向这些国家提出抗议，包括美国、德国、法国以及联合国都遭到了中国的谴责。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指责西方打刘晓波牌，反对中国。《环球时报》还讥讽刘晓波是偏执狂、天真并傲慢。中国官方尤其指责刘晓波起草了08宪章，在中国推动自由选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13日傍晚因肝癌去世。沈阳医院今天早上举行记者招待会，只根据家属意愿以及北方的习俗，遗体已经在今天早上在温南区的殡仪馆举行了火化，事前进行了简短的告别式。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书基报道说，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表消息，包括刘霞在内的刘晓波一家人从今天早上开始都集体失联，但属于官方的中新社昨天发布消息却称，刘霞现在是自由的，只是在处理丈夫丧事期间不想受到外界干扰而已。沈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说，刘霞出席告别式情绪低落，由弟弟刘辉搀扶。刘晓波哥哥刘晓光及弟弟刘晓轩还有刘晓波生前多名好友都有出席告别仪式，他们向刘晓波遗体三鞠躬，遗体之后按照家属的意愿火化，工作人员随后将骨灰盒捧出来，刘霞将骨灰盒紧紧抱在怀中。但中国人权民意信息中心今天却说，刘晓波妻子刘霞尚没有和任何亲属联络，而今天早上所有在沈阳的刘晓波家属的手机都关机或进入语音信箱。报道分析，这些亲属昨天早晨的电话还能拨通，只是无人接听，显示中国当局今天已经切断了刘晓波所有亲属的联络方式，很可能会在今天强迫家属火化刘晓波遗体。结果没多久，医院便证实了刘晓波的遗体已被火化。天安门母亲群体昨天通过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发表致刘晓波刘霞的公开信，信中写道，刘晓波先生，刘霞并不孤单，天安门母亲恳请刘霞一定要坚强的、有尊严的活下去。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天安门母亲群体14日通过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发表致刘晓波刘霞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晓波，您虽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但您拥有的人间大爱是世上任谁都无法比拟的，在我们的心目中您是永生的。刘霞，为了晓波，为了您自己，为了世上所有挚爱你们的人，您一定要坚强的、有尊严的活下去。爱您，您不孤单，我们与您同在。天安门母亲群体2017年7月14日，由在六四屠杀中失去孩子、丈夫或其他至亲的母亲们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是在刘晓波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的。刘晓波曾说，在我们心目中，他们不仅是死难者的母亲，他们也是天安门前整整一代人的母亲，是在六四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母亲。当获悉刘晓波在监狱中罹患晚期肝癌，天安门母亲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信中说，您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请您从人道主义出发，拿出在全球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魄力和决心，批准刘晓波先生由其夫人陪同，争取时间尽早赴国外接受最好的治疗。刘晓波13日逝世后，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接受媒体访问指出， 中共处理刘晓波医疗事件表现得很不人道，希望中共尊重刘晓波妻子刘霞的意愿，让她出国就医。
根据德国外交部今天指出，星期五在埃及东部霍尔格达的一个观光度假地点海滩上被人持刀杀死的两名妇女是德国人。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两名德国人在埃及度假地点被杀，本次攻击事件造成四名观光客受伤，凶手在赫尔格达持刀行凶后被警方逮捕。埃及内政部指出，周五在埃及东部一个度假地点发生持刀杀人事件，两名德国女观光客被杀身亡，另外有四名外籍妇女受伤，凶手随后被逮捕。德国外交部周六上午在一公报中确认了这两名被害人的国籍，说我们现在很悲哀地确定这起持刀杀人事件中有两名德国妇女观光客丧生。另外，亚美尼亚政府也指出他们有两名侨民在此次攻击事件中受伤，捷克外交部也提到有一名捷克公民受轻伤。埃及内政部尚未指出行凶男子的身份及动机。埃及内政部还说，肇事者从附近的一个公共海滩游泳到这家旅馆的私人海滩。该部会还说，凶手正在接受警方问话盘查其行凶的动机，目前尚未有组织发表对这起攻击事件负责。2016年1月也是在赫尔格达这个地方，有三名观光客在一起攻击事件中受伤，事发时两名涉嫌亲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攻击者持刀行凶。自从2013年穆尔西总统被军队倒戈之后，支持他的穆斯林兄弟会派的极端组织就针对军警发动攻击，在西乃地方杀死了数百人。埃及观光客及基督徒团体也成了攻击的目标，而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在埃及及西奈半岛的其他地方，这些攻击事件是他们干的。
美国国会准备扩大与台湾的军事合作，除了拟定将对台军售程序正常化，美方还研讨与台湾对开军港互停名单与可行性。据台湾联合报消息，美国联邦众议院昨天晚上通过了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长马蒂斯评估美国与台湾军舰互停的可行性，以及国会认为对台军售程序化正常化。美国众议院14日以344票同意对81票反对通过了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根据13日的审议报告，共和党籍议员华克与约赫分别提出的美台军舰互停以及对台军售正常化修正案也得以通过。据修正条文写道，要求国防部长马蒂斯在2018年9月1日前提交报告给适当的国会委员会，评估美国海军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行性，以及美国在夏威夷、关岛或者其他适当地点接受台湾军舰进港要求的可行性。美国众议院通过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之后，尚需经过参议院表决，再以两院一致通过的版本送交总统签署。被看好今年秋天晋升中共中央常委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根据新华社15号的报道说，突然被免职，而且没有提及另有任用的意思。在19大金秋召开之际，孙的去向分外引人关注。官方新华社今天报道说，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孙政才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陈明尔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孙志刚任贵州省委书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昨天7月14号是法国的国庆日，也是造成86人死亡、数千人肉体或是精神受伤的尼斯恐怖攻击一周年纪念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午在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上上宾的香榭丽舍大道阅兵主持完其第一次的法国国庆阅兵典礼后，就马不停蹄的南下赶往尼斯主持另一场悼念及小型的阅兵仪式。马克龙在尼斯惨案一周年的悼念仪式中向尼斯的市民承诺，要尽全力让国家能够取得尼斯人的信赖。一年前，也是2016年的7月14日的86人遇害的恐怖攻击事件后，引发各界不断的质疑法国政府有关反恐安全部署的有效性。马克龙总统及其夫人还有数名部长的陪伴下，主持了一场感人肺腑的对这些被一辆极端分子驾驶的卡车全力冲撞尼斯观光客人潮汹涌的英国人步行大道而死难人士的纪念仪式。当时这些行人游客刚刚看完尼斯寺的国庆烟火，马克龙在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一起出席的这个尼斯惨案纪念会中演讲时说，我们将从法国内部及边界之外进行战斗，来打击恐怖主义。前总统奥朗德、萨科齐以及摩纳哥王子阿勒贝特也出席了尼斯纪念仪式。马克龙在其20几分钟的致辞中，对于各方针对公权力的谴责并没有回避。这些谴责指责法国政府当局当天晚上在尼斯英国人步行大道上的安全措施部署竟然无法阻挡一部疯狂卡车的冲入。如果说马克龙的演讲中表示他理解这些尼斯受害人的亲朋好友对政府的愤怒，不过他也为前总统奥朗德及当时的总理瓦尔斯还有内政部长卡泽诺夫的廉政及人道而加以辩护，说他们都毫不懈怠地与恐怖主义作战。此外，他还保证在取消协助受害人次长职位之后，他设立了一个跨部会代表团，在协助受害人事务上将持续维持工作。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当天的稍早时，马克龙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阅兵典礼的司令台上发表国情讲话时，再次的坚定指出美法两国的友谊的团结一致。法国今年7月14日举行的传统国庆阅兵荣誉嘉宾是美军，也是庆祝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盟盟军阵营的100周年纪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国庆阅兵典礼结束后离开巴黎前，在其个人推特上发文表示，他个人感到无上的光荣能够代表美国参加这项美妙的阅兵。他欢呼地写道，恭喜麦艾纽马克龙总统。特朗普也是美国自1989年米特朗总统为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邀请老布什总统出席后的第一位出席法国国庆阅兵典礼的美国总统。不过再回到尼斯惨案的话题，屠杀攻击惨案发生一年后，有2666人向负责赔偿的机构 FTGI 提出申请，如今法国政府已经发给了1610人总共2500万欧元的赔偿金，还有750件档案正在审查中。根据估计，尼斯惨案的赔偿金额将达到3亿欧元。总共有607件申请案被当局拒绝。 FTGI 机构首先碰到的一个陷阱之一是恐怖攻击的特定配置问题，这是发生在法国观光客人数最多的公共场所地点之一。2016年7月14号，当时有3万人在尼斯英国人步行大道上。 那么如何统计哪些才是真正的受害人呢？要按照什么标准来认定一个人真正是这个恐怖攻击的受害者呢？目前要紧急定定的是要赔偿多少的钱，对于一个葬礼、一个身体受伤的治疗或是精神受创的心灵重建应该赔偿多少钱，众说纷纭，在民众及政府可能发生各执一词的情况下，这都是令当局感到困扰，但是又是箭在弦上必须紧急解决的问题。各位听众，以上的今日要闻解说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年7月15号星期六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六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解放报聚焦媒体记者的角色，相应的标题是是否应该将记者们都烧死。解放报指出，在法国总统计划推出自己信任的媒体的时刻，在一个虚假新闻盛嚣尘上的年代，在政界人物丑闻不断的当今，人们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的质疑从未达到今天的程度，这究竟是由于何等原因？该报社的文章指出，在舆论与政界人士的双重攻击之下，媒体工作者们应该重新审视他们的工作特性。事实上，这一工作已经启动。又一《费加罗报》聚焦土耳其政局，指出土耳其未遂政变一周年之后，土耳其的政治面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执掌所有政权，对意见者们的打压钳制不断加强，土耳其在世界政坛越来越走向孤立。《费加罗报》社论文章指出，所有的未遂政变总会有人从中获益。土耳其去年7月15日发生的政变加速了土耳其政坛的演变，使原先早已有独裁倾向的埃尔多安快速掌控了土耳其政权的所有关节。政变后政府展开的大规模搜捕的覆盖面不仅使人不寒而栗，去年以来超过50000人遭到逮捕，10万多政府公务人员被撤职，打压的对象从埃尔多安的个人对手法杜拉·葛兰的支持者们蔓延至所有批评土耳其政府的公民，他们中有记者、律师、大学教授以及人权捍卫者。今年4月新宪法的通过完成了土耳其政治体制走向专制的最后一道关节。今天的土耳其以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莫尔创建的模式背道而驰，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等民主社会基本原则都已经成为过去。此外，民族主义在土耳其社会迅速高涨，伊斯兰教的扩张已经走出了土耳其的边界。文章最后指出，土耳其总统在20多年前就已经表达了他对民主的离奇的理解。他说，民主就像是一列电车，到终点站就下车。看来埃尔多安大约是认为土耳其已经抵达了民主的终点站。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介绍的是法国全国500多个地方举行音乐会庆祝爵士乐100周年。十字架报指出，爵士乐流行100年却依然方兴未艾，年轻的演奏者们不断脱颖而出，而爵士乐也正在度过第二个春天，获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喜爱。十字架报还介绍了正在阿维尼翁举行的戏剧节以及法国南方各地暑期的画展。除了以上话题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庆祝法国国庆所引发的争议，法国纪念尼斯恐怖袭击一周年，以及以色列周五发生的3名警察遭袭击事件，都是各报关注的重点。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病逝继续引发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法国电视2台相关报道的标题是刘晓波，中国的沉默。报道指出，中国在国际舞台寻求获得公认，然而刘晓波的辞世显示中国并没有成为与别的国家类似的强国。文章介绍说，数十名警察围堵为刘晓波举行葬礼的殡仪馆， 刘晓波在死后依然引发中国官方的恐惧。中国官方公布的有关刘晓波的图片只是针对国外，为了证明刘晓波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是中国国内的大部分民众却对此一无所知。此外，刘晓波的遭遇也是所有对政权提出批评的中国意见人士的遭遇。两年前的7月9日，250名中国律师遭到当局的羁押，之后发生了无数次的虚假审判以及公开认罪。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当局对意见人士的打压不断加剧。而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强集团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称赞习近平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是一位好人。文章最后评论说，这充分显示中国经济的分量远比意见人士的政治理念重得多。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台北一周，由陈明峰和索菲共同主持，为您谈两岸关系低档，台湾驻外代表处陆续被迫改名。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上周两岸之间的互动十分复杂，显示两岸此刻正走在崎岖颠簸的道路上，请你为听友介绍一下。
哦，好的。台湾的外交部在12号透露啊，就是位在中东的巴林在中国大陆的施压之下，已经片面强迫台湾商务代表团改名为驻巴林台北贸易办事处。那这个是台湾在非邦交国家当中五个以中华民国或台湾命名的管处第四个被迫改名的。自从蔡英文上任以后，我们都知道他不认同九二共识，所以两岸关系就江河日下。先是非洲的圣多美普林西比的断交当作示警，那接着呢，跟中华民国建交超过百年的巴拿马投入中共的怀抱，跟台湾断交，对民进党政府可以说是造成很大的震撼。那最近几个月，大陆拿台湾在中东和非洲的非邦交国的办事处名称开刀，已经有四个办事处被迫改名，包括奈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厄瓜多跟巴林。原有的头衔都是中华民国或者台湾，那现在都已经改成了台北。那现在只剩下一个，就是驻约旦代表处，还挂着中华民国的头衔，但是估计也维持不了多久了。最近台湾外交部打算派人到中美洲邦交国去访问，以维护外交关系，但是已经有几个国家回复说是不便接待，可见呢，台湾外交的悲惨命运呢，可能还在后头。
另外，大陆辽宁号航空母舰结束在香港的活动之后，13日再度通过台湾海峡返回青岛母港，但就在辽宁号北上离开后，据说有大陆的轰炸机绕行台湾，这是有敌意的行为的吗？
哦，这是这样，13号凌晨2点呢，辽宁号沿着海峡中线以西往北行驶，脱离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没有任何的意外发生。但是就在辽宁舰离开之后大约五个小时，也就是13号的早上7点开始，解放军东部战区派出了多架次各型军机出海，执行所谓远海长航的训练，分别由巴士海峡跟宫古海峡穿越岛链飞到台湾东部的空域。其中有一批轰六型的轰炸机经过台湾南端的巴士海峡飞入西太平洋，然后绕台湾一圈，从台湾北端的宫古海峡跟东海回到驻地。那另外一批轰六型机呢，则是穿越宫古海峡飞入西太平洋，最后是循着原路飞回，不过全程都没有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范围。那这个过程当中，台湾的军方虽然是高度警戒，但是应该是解放军空军的例行训练，所以没有对台湾造成任何的威胁，只是在两岸关系紧张之际啊，任何的军事行动台湾方面都会高度警戒。
此外，巴拉圭总统卡提斯正在台湾访问，却传出台湾官方翻译人员擅自删减卡提斯总统演讲的谈话。凡是卡提斯提到蒋介石的名字，都完全不予翻译。台湾舆论怎么看待这件事儿？
是，卡提斯在西班牙语的演讲里面三度提到蒋介石。那第一次呢，他是对蒋介石等捍卫国家的一些爱国人士致意。第二次谈话呢，是谈到蒋介石在1949年率领中华民国政府来台啊。那第三次呢，是把蒋介石跟蔡英文并列，表达巴拉圭对这两个人钦佩跟感谢，并且还强调两国多年情谊不曾改变，而是与日俱增。但是呢，台湾官方的翻译人员竟然完全不据实翻译出蒋介石，而只说是建立中华民国的诸多伟人先进。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引起台湾舆论很大的批评，认为蔡英文政府因为主张独立，否定中华民国迁台之前的历史，又以228事件来丑化蒋介石，所以不断的去中国化、去蒋化，但竟然会当着外国贵宾的面，把内斗延长到外交战场，实在是丢人现眼。台湾很多舆论都批评认为说，中华民国跟巴拉圭的邦交是始于1957年，那个时候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好就是蒋介石，所以卡提斯总统在访台的演说里面三度提到蒋介石，这非常正常，甚至可以说是国外的总统对中华民国的一个礼貌跟推崇。但是民进党却听不进去，而必须要消音，所以有些评论就批评说，蔡政府跟翻译人员为了政治立场漠视历史事实、国际礼仪跟专业良知的这件事，恐怕将永远被钉在外交的耻辱墙上。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民凤。
好，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体15日早上匆匆火化，家属全部失联。莫扎特的安魂曲为刘晓波送葬，法新社说，然而刘霞是否安好呢？天安门母亲致信刘晓波，刘霞称刘晓波永生，刘霞并不孤单。刘晓波最后手稿曝光，为刘霞摄影集作序。中国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勇4年刑满，今天回家。美国国会拟研讨并授权美台军舰互攻军港。人大释法可耻夺所有北京在立法会眼中钉的议员资格。孙政才突然被免职，重庆市委书记19大前去向惹人关注。德国对两名德国女游客在埃及海滩遭杀害表示愤怒。土耳其政变1周年，当局报复结果令人震惊，15万人遭解职，5万人被判刑。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亚洲周刊，由肖伟基及索菲共同主持的，为您谈中印冲突的第三者不单陷入夹缝，美日军演添变数。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介绍一下本周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印冲突的第三者不单陷入夹缝，美日军演添变数。中国与印度军人在边界锡金段的洞朗高地发生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恐将重演1962年的中印战争。这场冲突还有第三者，也就是处于夹缝的不丹、中国的铁哥巴基斯坦，以及正在和印军在孟加拉湾举行演习的美国和日本。印度当局视不丹国境为其战略利益的棋子，百般阻挠中国和不丹关系正常化， 这次的洞朗高地之争就是印度意图在中国和不丹下一轮边界谈判之前制造麻烦和模糊化洞朗中方实际控制地段的主权。
当年的中印边境战争造成哪些后果？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印度大败，解放军的指挥包括了林彪、刘伯承、张国华等，32天内共击毙印军辛格准将等4800多人，也俘虏了印军3900多人。中国方面则阵亡700多人，战果震惊了世界。但毛泽东在大胜之后，却下令全线后撤，强调扬我国威和维护稳定政治含义，而不是着眼于实际的军事利益。
不丹为什么会在中印之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呢？
不丹地缘位置重要性在于它位于东印度和西印度之间，紧靠着被称为咽喉地带的西里古里走廊。西里古里走廊是一条狭窄的带状领土，连通着印度和其东北部诸邦。走廊的东出口的北侧与不丹王国比邻，是连接尼泊尔、孟加拉国及印度的大吉岭线、大吉岭山、锡金的战略要害。洞朗地区距离西里古里走廊大约90公里，不丹也刚好处于向南俯瞰该走廊的位置。印度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中印发生冲突，中国会出兵切断该走廊。
不丹本身如何应对在夹缝中的生存局面呢？
不丹谨守中立，即使在冷战期间，它既不与美国也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尽量避免卷入大国权力争夺的漩涡当中。他除了保持与印度的关系，又谨慎发展和其他国家的交往，以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保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在1974年之前，不丹甚至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只有被王室邀请的人才可以进入其国境，以保护其脆弱的文化生态。到了1974年才开始允许少量外国游客入境，实施严格控制的旅游政策，管制进入不丹的外国游客数量。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马来西亚执法单位大规模扫荡非法外劳，导致合法及非法的外劳都不敢工作，建筑业和制造业等受到冲击。马国当局缺乏有效措施减少依赖外劳，外劳人数庞大，带来恐怖主义、资金外流等严重社会问题。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安排的是纪念刘晓波的特别节目，由瑞迪主持，采访刘晓波生前的好友于杰。
各位听众，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终于不敌癌症病魔的侵蚀，在7月13日离世。他没能在自由的天空下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这让他的亲朋好友以及世界各地相识与不相识的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士唏嘘不已。应该说，已经4次坐牢的刘晓波此前一直拒绝出国，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改变立场，表示死也要死在国外。他显然想用他最后一点生命为因为他而长期处于软禁状态的妻子刘霞争来他应有的自由。刘晓波带着未了心愿离世，给他与妻子刘霞的故事更增添了几分凄婉。逝者长已矣，但他未能如愿送往自由天地的妻子现在状况如何，没有人知晓。关心者在痛惜与愤怒之中开始为刘霞的自由发出呼吁。刘晓波的生前好友旅居美国的中国异裔作家于杰目前正在台湾为出版刘晓波文集第3卷和第4卷忙碌，他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能不能谈谈您在获得刘晓波病重并且最后终于没有实现的最后愿望而离开人世的这样的这个消息的时候的心情？
我是两个多星期前到台湾，一到台湾就听到刘晓波先生这个病重的消息，当然我非常震惊，因为在刘晓波先生2008年12月份被捕之前，我们在此前10年可以说我跟他朝夕相处，每个星期都会那见面。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生龙活虎的、身体很健康的人，他也参加很多体育的这些锻炼活动。有一次我记得我甚至跟他一起去了个体检，他的体检报告很多指标比我还要好。所以，但是经过这几年的牢狱之灾之后，他居然就成为一个肝癌末期患者，而且短短的2个多星期以后，他就重病而死。所以我想就是说，夺去他生命的不是癌症细胞，是中共的遗传体制，是中共故意的延误他的治疗。可以说这一次中共是在全世界的面前上演了杀害刘晓波的这一出这个戏剧。
您和刘晓波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段友谊的开始呢？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对刘晓波先生的了解，当然我从那80年代我上初中时候就看他的文章，看他的著作，然后再往后64以后我看了一本官方批判他的著作，那个刘晓波奇人奇事，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附录部分收录刘晓波的几篇文章，所以我如饥似渴的看了几篇文章，然后有很多的批注勾画。这本书我流亡到美国的时候我都还带在身边，看到我16岁的时候在上面的这些批注都历历在目，比如说他的300年殖民地的做法都在这些文章中都有。然后到了1999年的冬天，我第一次收到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是第三次从监狱里面出来，那他就告诉我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不想要把我1998年第一本我出的那处女作《火与冰》买了以后给他送到监狱里面。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们知道刘晓波先生是一个极为直率真诚的人，他给我打这个电话，他说我不是为了要表扬你，我是要批评你，他说你的书中有什么观点有什么观点我不同意，他就滔滔不绝的说了半个小时把我批评一番。我们第一次通话就是这样的。然后几个星期以后，那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廖一武从成都到北京，然后就把我们请在一起，我跟我妻子和那刘晓波和刘霞，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然后一开始见面还有一点尴尬，但是那很快我们聊起来，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惊人的这一致。我记得当时那个刘霞还嘲笑我们俩说，这两个人都是口吃的人在那里谈话。然后那刘霞跟我妻子刘敏他们也谈得非常投机，所以他们俩后来成为很亲密的闺蜜，然后我跟小波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夫妻双方都是很亲密的朋友。那次谈完以后，我们各自坐上出租车回家，我刚刚上车我就收到一个手机上一个短信，他就跟我说今天跟你们见面很高兴，我想我们以后会成为好朋友。这就开启了我们从1999年到2008年10年的这个友情。可以说没有跟刘晓波的交往，一跟他一起参与这些民主人权的事业，我不可能走这么远，也不可能被迫流亡离开中国流亡到美国，所以我想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是跟他息息相关的。他的去世其实我特别伤心难过，我昨天晚上一直都没有睡觉，但是我感觉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离我而去了。
刘晓波呢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呢几乎是拼死一搏啊，要争取出国，带着妻子刘霞和七弟刘辉出国治病，这和他以前拒绝离开中国的立场呢非常的不一致。他显然呢是想为妻子刘霞争来自由，你可以理解他这种行为吗？您认识的刘晓波夫妇是怎样一对夫妇呢？
对，他们是那非常相爱的那夫妇。因为我看到第一分子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人对家庭破裂，当然更大的原因当然是中共的这种打压迫害，然后这个农夫长期在这个监狱里面。但是另一方面我想就是说这个他们夫妻间的也有问题，他们性格的不契合，或者我们知道在中国长期的男权文化，这个男权男子中心主义等等。但是刘晓波跟刘翔，我觉得他们完全是那个平等的、相爱的、互相欣赏的、互相关心的。我想，那不仅是那刘翔为这个刘晓波付出那这么多，另一方面也有刘晓波对这个刘翔 非常细致入微的这个爱。我举个例子，我比如说我跟小郭在外面，我们一起吃饭，如果刘翔没有去，我们在一个餐馆吃饭，吃到一个很好吃的菜，就是小郭马上就掏出手机来跟着刘翔说，我在一个餐馆里面吃到一个很好的菜，我给你打包一份回来。所以他们的爱我觉得是那个很感人的。
您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刘霞作为刘晓波的人质，您怎么解释这个刘霞作为刘晓波的人质？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中国有很多政治犯、良心犯的案件，但是我想从来没有一个案件对就当事人的妻子那么残酷的迫害，就是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就刘霞被这个软禁在家里，从2010年的四月份一直到现在将近7年的时间，这个可以说暗无天日的，比牢狱还要可怕，比监狱还要可怕的生活。因为这种软禁，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如果被判刑5年10年，你知道自己的刑期，知道这个未来。我当年也曾经被软禁在家里有2个月的时间，我都感到度日如年，而且我是跟我妻子一起被软禁，我们两人之间还可以谈话，但是刘霞是被一个人软禁，所以这种痛苦我觉得超过了刘晓波坐牢的这个痛苦。但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比如说刘霞的这种遭遇居然持续7年时间，全世界都在他那里看着，然后西方国家的这个关注非常不够啊，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这样的暴行发生。
这些年在您离开中国之后，跟刘霞还能够取得联系吗？
我妻子能够跟刘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那个通话，就他们两个女性他们闺蜜谈一些生活琐事可以谈，但是我不能打电话，有一次他们打电话提到我的名字，这个电话就被切断了，所以他们俩还能够打电话谈很多生活的这个细节，然后我妻子也会这个安慰他，我们也会比如说从美国买一些衣服、一些保健品、那个食品这些，寄到刘霞的亲人那里转送给他，所以还能够保持这样一种联系。
最后一次联系大概是在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刘霞是处于怎么样一种精神状态呢？
应该是在今年年初，那时候就是刘霞的状态就已经那不太好。他说他这个严重的失眠、严重的抑郁症，也有皮肤病、肠胃方面也有问题。特别是在前几年，他的弟弟刘辉被莫须有的罪名判刑，这就成为这个双重绑架，刘霞成为刘晓波的人质，刘霞的弟弟刘辉又成为刘霞的这个人质。所以他们用刘辉案件迫使刘霞那保证不再对外的发言，所以我们这几年都听不到这个刘霞的声音。因为刘霞跟我妻子说，他说原来他弟弟没有出事之前，就他大部分时候都被软禁在自己家里，然后周末的时候会被那允许坐警车到他的爸爸妈妈家或者他弟弟的家、他哥哥家，家人还能够团聚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在他弟弟出事以后，当然他的妈妈、他的弟媳这些其实都有点责怪，是这个刘霞、刘晓波把他弟弟这个连累了。所以他即使有那短暂的几个小时回到自己的家里，他也很痛苦，就受到这种压力，回到家里他也不觉得有这个温暖，所以那段时间是他很痛苦甚至崩溃的边缘。所以后来他被迫跟官方妥协，他保持沉默，换取他弟弟所谓的保外就医。所以我觉得中共当局极为卑鄙的这个手段，就双重绑架、双重的连环人质。
刘晓波去世消息13号传出，立刻呢就有人开始呼吁快救刘霞，您觉得这个呼吁是有点夸张，还是说的确有一种紧迫性？
我觉得他当然非常那紧迫。据我所知，刘霞身体状况也非常不好，尽管没有像刘晓波肝癌这样马上致命的病，但他的严重的这抑郁症等等这些，我觉得也是他的这个身体处于崩溃的这个边缘，再加上小波现在这个去世，让他又处于一种高度的监禁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要以天来计算，尽快的把他抢救出来。所以甚至我呼吁西方美国、欧盟和那日本等等这几个大的政治经济体共同向中共政权施加压力，如果不释放这个刘霞，比如说冻结跟中国的高层不法，特别我觉得要这几个大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马上要公开的发表声明， 提出释放刘霞，让刘霞到西方国家来自由的治病和生活。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刘晓波的生前好友旅美中国裔作家于杰的采访。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7月15号星期六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法语教学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巴黎乌巴黎第44课。
巴黎乌巴黎，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 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puis j'ai bien envie de voir les tombes de Molière, Édith Piaf, donc je suis curieuse de savoir s'ils sont là.
今天与我同行的是加拿大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我们此刻正在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Regardez comme c'est magnifique là, le petit angelo avec cette tombe végétale.
我们的导游 Thierry Leroy 把我们带到法国国宝级著名歌手 Édith Piaf 的墓前。
Ça, c'est l'ambiance du Père Lachaise. C'est devenu, en termes de cimetière, une référence. C'est l'aspect, effectivement, architectural des monuments, mais aussi cette symbiose minérale-végétale.
La Suez-Zi Shenfu Gongmu est un zoo 园林式墓地 un cimetière paysager. 公墓里幽静回转古树参天气氛十分独特。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là, le cimetière ?
Bah, beaucoup de vivants.
Hein?
Oui. Les vivants viennent rendre hommage à leur mort, et en particulier à la Toussaint. Mais il y a aussi des gens qui s'y baladent. C'est un des espaces verts de la capitale. Voilà, bon, alors, beaucoup de touristes. C'est 2,5 millions de touristes. Hein? Alors, les touristes viennent plutôt voir les sépultures. Alors, il y a aussi les habitués qui viennent nourrir les chats.
这个墓地更像一座公园，你随时能在小路上遇到游客、街区住户或合家出动的散步者 des promeneurs， 还有到这里来喂猫的人们。
Je viens délibérément me perdre dans les allées. C'est pour moi le plus beau et le plus grand jardin de Paris.
Oh, ben je me promène comme ça. Si vous voulez, il y a des gens des fois qui viennent de l'étranger et qui se trouvent un peu perdus. Alors nous, pour leur rendre service, à titre gracieux bien entendu, on les conseille.
有人来这里瞻仰名人墓穴，有人来这里欣赏墓葬艺术，也有人来这里只是为了享受公园浪漫的气息。
Les visiteurs rentrent dans ce lieu en ignorant totalement la superficie du cimetière. 44 hectares. Alors on pense que quand on voit une tombe, derrière c'est fini. Mais non,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les tombes sont à perte de vue.
这座公墓占地面积44公顷，墓碑一望无际。
On va à Piaf.
小麻雀 Édith Piaf 的墓穴就在前面。
Caroline, est-ce que tu peux décrire la tombe d'Édith Piaf?
Ah ben, c'est une tombe qui est assez simple, qui est...
Sobre, sur laquelle on voit un crucifix. Elle a émis des vœux de reposer avec son père. Au milieu, on lit Madame Lamboucasse, dite Édith Piaf.
Madame Lamboucasse, 是何许人也？哦，原来是歌手丈夫的姓氏。在姓氏下方，我们就能看到 Édith Piaf 的名字了。
Et là, on découvre quelque chose qui est peu connu.
Marcel Dupont.
Marcel, au féminin, Dupont, c'est le seul et unique enfant qu'Édith Piaf va avoir. Malheureusement, sa petite Marcel va mourir à l'âge d'un an et demi d'une méningite.
与 Édith Piaf 同葬的还有他一岁半就夭折的唯一爱女 Marcel， 也许是命运的巧合，他生命中的最爱 Son Grand Amour， 他的传奇情人也叫 Marcel， 拳王 Marcel Cerdan。
On s'écoute un peu du...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有些墓穴简直就如同小礼拜堂，里面有玻璃镶嵌画 David Tau 和祈祷台 Un Prie Dieu。
C'est trop drôle。
嘿，怪了，竟然有人把土豆当祭品留在了墓碑前。
On est devant la tombe de Parmentier. Est-ce que c'est lui qui a inventé le hachis parmentier?
Non, pas du tout. Mais par contre, en France, il est important parce que la pomme de terre.
土豆最初是由西班牙征服者从美洲带到欧洲的植物。当时欧洲人都认为这种植物不能食用 ，non comestible.
Et c'est lui, Antoine Augustin Parmentier, qui, grâce à ses recherches, mais surtout grâce à son talent, d'avoir convaincu ses contemporains.Que la pomme de terre est comestible, il a nourri des bouches et il a sauvé des vies humaines. Alors pour moi, ça en fait un humaniste.
我们来到 Antoine Augustin Parmentier 的墓前，是他将土豆作为食物介绍到法国，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夜的大饥荒年代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Alors Caroline, quelle est la tombe qui t'a le plus marquée pendant la visite?
Celle d'Edith Piaf, en fait, j'ai bien aimé. Oui, ça m'a beaucoup aimé.
C'était pour moi un véritable plaisir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lieu. Mais moi, je suis qu'un passeur de mémoire. Merci d'être venu, en tout cas, du Québec, voir c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我们的参观结束了。Caroline 被 Thierry 所讲述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
Merci beaucoup, Thierry.
Merci.
Au revoir.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体15日早上匆匆火化，家属全部失联。莫扎特安魂曲为刘晓波送葬，法新社说，然而刘霞是否安好呢？天安门母亲致信刘晓波刘霞，称刘晓波永生，刘霞并不孤单。刘晓波最后手稿曝光，为刘霞摄影集作序。中国新公民运动倡导者徐勇智勇四年刑满，今天回家。美国国会拟研讨并授权美台军舰护工军港。人大释法可褫夺所有北京在立法会眼中钉的议员资格。孙政才图被免职，重庆市委书记19大前去向惹人关注。德国对两名德国女游客在埃及海滩遭杀害表示愤怒。土耳其政变一周年，当局报复结果令人震惊，15万人遭解雇，5万人被判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7月15号星期六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谢谢小山为我们播报的新闻。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徐丽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在整个节目结束之前，要为您播出一首法兰西歌曲，是由 Bolo et Ben 团体演唱的《歌》。Croisé, 两颗相遇的心。
Je me baladais, j'étais perdu quand je t'ai croisé dès l'inconnu. D'un simple regard, j'ai deviné le parfum fragile d'un cœur brisé. Si seulement je t'avais dit salut.Semble qu'on se serait plus, mais Cupido n'a pas décoché, et j'ai continué à marcher. N'aie pas peur et rejoins-moi sans détour. Je t'attends depuis longtemps, toi l'amour. Un mot de toi et tu seras pour toujours. See you. sur terre.